同埋啟應嘅。
弟兄姊妹平安，相信咧冇人会去质疑咧平安系几咁重要嘅，尤其是系当我哋咧感到唔平安嘅时候咧，平安咧就显得格外嘅宝贵。咁我喺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曾经令到我感觉到好唔平安嘅经历。咁话说咧，几年前啦，我仍然系一个大专生嘅时候咧，有一日咧我就喺街市买餸，咁买完餸翻到屋企嘅时候，去到屋企嘅门口，我就见到咧有两位嘅女士。企喺我屋企门口外边咧，喺度揿钟。咁喺度留意，佢哋咧就唔喺度揿紧其他人嘅门钟嘅，佢哋咧系揿紧我屋企嗰个门钟。咁于是咧，我就即系冇回避佢哋啦，我正面行翻我屋企嘅里边。咁佢见到我嘅时候咧，佢哋就知道咧，我就系要去，即系佢哋要揾个人。佢哋一见到我嘅时候，第一句就同我讲，佢话你好，我哋系基督徒嚟嘅咁样。当时咧，我听到佢哋系基督徒啊嘛，咁我讲当时我就年少无知啦，咁我即刻就放低咗我戒心，咁我就欢喜雀跃咁同佢讲咧，其实我都系基督徒嚟噶，咁样你哋翻边间嘅堂会噶咁样，咁佢哋咧就同我讲啦，佢哋咧系喺九龙湾一个地方嗰度去聚会嘅，咁今次嚟咧系纯粹嚟同我倾下偈咁样嘅啫。咁由于当时咧我都系有睇警讯嘅习惯啦，咁所以咧我系冇随便咁俾佢入到我屋企嘅里边嘅。咁喺屋企嘅门口嗰度咧，就同佢哋倾咗几句。咁我开始感觉到咧，佢哋就要进入呢个正题嘅里边。其中一位就问到啦，佢话啊，近年嚟咁多嘅天灾人祸，究竟其实你有冇试过咧，去怀疑点解上帝冇介入喺呢啲嘅事件嘅里边嘅咧？咁样，咁当时我就即系好自豪啦，因为我识得一句嘅圣经，我可以答到佢。我就同佢讲，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于是我就问他们，基督徒岂不是那些对于苦难他们是能够感到恒常的一班人来的吗？他们呢就听到我这个回答，他们有些诧异，于是他们就转移话题。他们就问另一个问题，他说，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呢上帝在未创造这个世界的以前呢，就已经有天使的存在了。当时我听到，我就觉得一头雾水，点解佢讲啲咁嘢嘅咧？于是我就同佢讲啦，喺圣经里边从来都冇见过啲咁嘅记载嘅。咁就喺嗰个时候，佢哋咧就攞出一本即系插图精美嘅刊物。咁嗰个插图嘅精美程度咧系可以媲美我哋嘅孙秀晴嘅。咁嗰本刊物嘅名字就叫做《守望台》。咁当时我年少无知，我收到呢本插图精美嘅刊物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好多公仔可以收藏。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即刻打电话给一位的弟兄，我就跟他分享，即是有两位基督徒来到我家门口来，即是探访我的奇遇。那他呢就即刻问到了，这两个基督徒他们是回哪间教会的呢？那于是我就看一看守望台的封面，我就答他们了，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这样。听到之后呢，这位资深的弟兄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应，他说他们是异端来的，你快点将这本守望台抌了他。因为如果你被一些不明白的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信以为真就很麻烦了。于是他就用了一番的心机去跟我解释了这件事。最后他就建议我将这本守望台是烧了它。我就觉得哇，烧了它很夸张，很危险。所以我最终就只是决定我是扔了它。但是 在扔之前那一刻，因为那本插图真的好像孙秀晴那么精美，于是我又掀了几页。咁其中我睇到一幅好不可思议嘅图画，至今咧我都系仍然记得好清楚嘅。喺图画里边咧，狮子同埋绵羊咧，佢哋一同躺卧；小孩同埋蛇咧系一同去玩，各人嘅表情系异常嘅快乐。当时咧我睇到呢幅图，我心里边就喺度谂，果然系异端邪说，插图都古灵精怪，有歪常理咁样。但直到我再一次去睇到以赛亚书嘅时候咧，呢幅个图画又再一次去出现。系啦，麻烦拍翻。呢幅个图画又再次去出现。咁我最近咧就即系作咗一个非正式嘅统计，就系咧叫咗十位嘅朋友咧，就尝试去睇下呢幅图，睇下佢哋有冇发现到呢幅图里边咧有啲乜嘢好特别嘅地方。咁十个里边咧有九个都同样发现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咁大家知唔知系乜嘢咧？我俾多三秒，大家望下呢幅图。三、二、一， 系啦，其实大家有冇发现到喺呢幅图里边咧，所有嘅猛兽咧，嗰啲好凶猛嘅野兽咧，佢哋只眼睛都系好炯嘅，特别系炯炯有神嘅。相信大家都开始有啲印象啊，睇到呢幅图。喺上个月嘅时候咧，我同大家讲咗一个美丽嘅传说，就系当猛兽佢哋嘅眼睛越系反映佢哋系几咁凶猛嘅时候，但系同时间佢哋同一班冇能力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同在一齐嘅时候，就反映出呢一个系一个几咁和平同埋几咁可贵嘅图像。呢个唔系一个美丽嘅传说，而系一个喺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边出现嘅图像。而我哋今日咧喺以赛亚书第65章，亦要睇到同一幅相似类似嘅图像。在整卷的以赛亚书里面总共有66章，所以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同一卷的以赛亚书里面分别会在头和尾都出现同一幅的图像呢？这个呢，我们就要从以赛亚书的背景去讲起。就正如上一次我所讲，以赛亚书其实是一卷记载了横跨多个世代变更的一卷书卷，无论是由秘掳之前到秘掳，由秘掳到再去秘掳回归，一一都是跟以赛亚书有关。咁上一次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嗰度讲到的背景，就是当秘掳以前是犹大王阿哈斯去投靠强国亚述的时候所去记载的一件事。而今日我哋要睇到的呢段经文呢，就是发生在秘掳回归的时期。咁如果我哋想要对于当时的背景我哋更加了解呢，我哋可以一同去睇以斯拉记的1章1至4节。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预备起。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显现直先知的。建造殿，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指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心献上，我哋都会睇到呢个系一个秘掳回归以后佢哋重建圣殿嘅图像。先知就系同一班秘掳回归，亦要去重新去建造圣殿嘅以色列人，去再一次讲一个秘掳以前就已经同佢哋讲过嘅图像。呢个图像系一个和平嘅国度，系一个冇暴力嘅天地。相信咧，冇人比呢班曾经秘掳回归嘅以色列人更加明白暴力系几咁恐怖。亦都冇人比佢哋更加体会嘅系和平系几咁可贵，所以先知咧佢就以同一幅嘅图画去提醒活在当下嘅嗰班以色列人，当佢哋经历咗呢一切不可以逆转嘅历史，呢啲悲痛嘅历史以后，佢哋需要嘅系对于将来有一个热切嘅憧憬，而且呢个嘅憧憬系要比以前更加热切。而呢一班在地属天嘅天国子民，佢哋要正视呢个无力改变嘅过去。活在当下，他们要继续去盼望这个将要来临的新天新地。这个就是这幅图画要一再去重提的原因。就好像这两位，即是刚才我刚才说的那两位女士，那两位耶和华见证人的女士，他们问到，近年来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其实你有没有试过怀疑过，为什么上帝不在里面介入的呢？我相信这条问题没有即系相信呢条问题，冇我哋每一个都唔会能够俾到好似呢班秘掳回归嘅以色列人一样咁想知道答案。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喺以赛亚书嘅第65章里边呢、这个新天新地嘅信息里边，我哋听下上帝要同我哋每一位在座嘅弟兄姊妹要讲嘅信息。我哋先嚟睇嘅系第17节经文里边讲到：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中国人有句的说话叫做破旧立新，我们会认为旧的事情不破的话，新的事情是不会来的。若然是读书的话，可能在新一个学年里面，我们会去买一个新的书包， 若然是啱啱轉工的話呢，可能你會將以前曾經用開的那支筆就抌咗佢，然後買一支新的筆嚟用。咁若然係啱啱可能係分手嘅情侶嘅話咧，可能就會剪一個新嘅髮型啦，然後用處理守望台嘅方式，亦即係咧燒曬咧以前所有舊情人送俾佢嘅禮物咁樣。呢一切都好似話俾我哋聽啊，如果舊嘅唔去嘅話咧，新嘅係唔嚟。所以我哋讀呢句經文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就會代入噶啦。我哋會認為相對於新天新地，從前嘅事咧係。指緊舊天舊地，亦即係話我哋所身處當下嘅天地咧，會被全數忘記。不過我想指出嘅係咧，事實咧並唔係咁樣，並唔係去破舊立新。經文裏邊不定以一個現實裏邊嘅觀念，令我哋對於新天新地有一個嘅理解。呢個新天新地咧，係建基於一啲舊嘅事物嘅。我哋唔能夠去否認嘅係，我哋係活喺一個有哭泣、有哀號。有死亡、有徒然勞碌同埋會遭災害嘅世界嘅裏邊，而呢一個信息對於秘掳回歸嘅以色列人係寶貴，在於佢哋深深咁體會呢個世界係破碎嘅。所以盼望事實上係對於期待盼望實現嘅人先至係有意義嘅。咁但係對於乜嘢人嚟講，佢哋係會熱切咁期待盼望嘅實現呢？就是那些认真去观望当下一切事情的人。何时我们对于新闻里面一个一个的天灾人祸习以为常，何时我们对于报章里面、中东里面一个又一个的殉道者见怪不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于这个新天新地产生一个强烈的盼望。因为盼望是对那些期待盼望实现的人才有意义。在上个星期咧，系一个即称欧挺嘅时间啦。咁我哋一班嘅组员咧，就喺即系食完饭之后就睇咗一个电视嘅烹饪节目。当时咧个主持人咧就系去到一个农场嗰度咧，就去参观同埋去访问嗰个农场嘅主人。嗰个农场嘅主人咧，当时就攞住一个类似冬瓜咁嘅 size 嘅一个嘅，即系个大小嘅一个物体咧，就接受访问。当时咧佢就讲啦，正常嘅青瓜咧。是这样的大小的。原来这个农场主人他手上那个好像冬瓜那么大小的植物呢，其实是一个青瓜来的。为了确定我所听的是没有听错，于是我是很细心地去留意个字幕。我发现我没有听错。那个农夫他说的是一个正常的青瓜的大小是应该好像冬瓜那么大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街市见到青瓜是这样的大小，其实是不正常的。正常的青瓜咧系冬瓜咁大嘅，呢一样嘢咧让到我再一次去谂到咧乜嘢叫做正常，而且俾到我咧睇到一个不一样嘅视野。喺经文第二十节嗰度讲到，佢话数日夭亡嘅婴孩同埋受数不满嘅老者，佢哋将要成为一个特殊嘅例子。而百岁死嘅仍算孩童，有百岁死嘅罪人被咒助，呢啲先系正常嘅事。先知去利用一个嘅观念，就是一个地上嘅观念。呢、这个观念叫做死亡。呢、这个死亡嘅观念话俾我哋听，喺新天新地嘅里边，死亡系一件唔正常嘅事情。如果我哋要睇到呢个新天新地系几咁宝贵嘅话，我哋需要有一个不一样嘅视野。喺侯活士佢嘅著作《和平嘅国度》里边，佢就有对于呢个不一样嘅视野一个清楚嘅描述。所以我重新同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去看这段的描述。他那里讲到说，要开始了解耶稣对于国度的宣告，我们要首先摆脱个观念。我们要首先摆脱的是，我们认为这个自己所经历到的世界会永存下去。我们必须学习用以色列人已经学会的那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从一个终末论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虽然听起来是很有力量，还有令到人觉得很惧怕，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很简单。因为从终末论的角度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从一个故事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开始、有连续的场面，还有它是有结局的。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背景来去了解耶稣对于国度的宣告。因为耶稣来，他是要讲一个结局给我们听。 虽然呢个结局佢仍未嚟到，但系我哋可以向喺对于我哋每一个在世延续生命嚟讲，系提供咗一个必须嘅视角，用终末嘅角度嚟睇我哋嘅世界。呢句说话，岂唔系对于我哋每一个宣道人嚟讲，系最习以为常一件事咩？每当我哋睇到宣道会嘅会徽，我哋就一再去宣认嘅系基督，佢系再来嘅王。愿意我哋每一位宣道人都有属天嘅视野，我哋都去盼望一个新天新地嘅来临。若然我哋都对于呢个新天新地系有同一个嘅期盼嘅话，我哋必定会问一条问题嘅，就系、是、究竟喺呢个新天新地嘅里边会系一个点样嘅景象呢？所以我哋就让我哋睇下第十八到到第二十节，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齐读，预备起。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相信大家读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三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欢喜、快乐、喜乐、欢喜和快乐等等的字眼。我们会看见新天新地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城市，但这个的快乐不单只是一般的快乐，是一个非一般的喜乐。请大家去留意的是第十九节，里面讲到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这里所讲的我是上帝自己。弟兄姊妹，对于你来讲，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一个会欢喜会快乐的上帝来的。那在明天呢，就是一个开学的时间，那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波及在这个开学的事件的当中。而我呢都是要是开学的，是的。那我昨晚都有向晚堂的弟兄姊妹去澄清一件事，就是过去这两个月呢，我在这里牧职实习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说，哎，你的样子好像学生啊，这样。那我想澄清的是呢，我不是像学生，我是真的一个学生来的，我是一个神学生来的。那所以呢，听日开学呢都是有我份的。那今年的开学呢，对于每一位建道神学院的神学生来讲呢，都是不简单的事。因为呢，建道神学院的学生报道团呢，今年就踏入第100周年了。在过去的3年里面呢，我都有即是跟报道团一起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的报道工作。那在上一年我去到石鼓洲这个康复院的经历呢，我就感到很深刻，想跟大家去分享。石鼓洲呢，是一个即是专为一些有志去戒毒的男士呢，是提供住院式的药物治疗和康复服务的地方来的。那其中的院友呢，多数呢都不是第一次呢去入到这个院所里面。他们呢多数都有试过不同类型的各式各样的戒毒的方式啦。那当中都是会有包括福音戒毒。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戒毒呢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来的。当他们戒完一次，他们可能出到去同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们又会再一次去吸食毒品，于是他们又要再一次去接受治疗。那在这个的漫长的戒毒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他们接受过很多个不同的信仰团体是对于他们探访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讲呢，其实他们听的福音见证呢是比我们多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咁有一次呢，就终于轮到我呢，要同佢哋去分享即係上帝话语嘅信息。当时我就諗到以宝贵呢两个字去成为我嘅题目。我嘅目标好简单，就係要让佢哋睇到，让佢哋反思到，原来地上所有佢哋看为宝贵嘅事情都会有终结嘅一日。唯独是上帝嘅爱呢係不变嘅。所以当佢哋呢见到上帝爱係不变嘅时候，佢哋就知道真正亦得值得看为宝贵嘅係乜嘢，就係上帝嘅爱。於是呢，我就同佢哋讲咗一个即係关于隻聖魔呢位弟兄嘅见证。但当时呢，我观察到呢在场嘅嗰班嘅即係男士呢，佢哋对于我所听嘅呢都係不为所动，佢哋冇乜反应。当时我测想呢，就因为佢哋听得太多个缘故啦。呢类型嘅见证佢哋听过无数咁多次。咁於是呢，我就有个心就想去结束呢个聚会。 但当我正想去结束的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不要这样结束这个聚会，问多一条的问题。于是我就在聚会完结之前问多他们一条的问题。那条问题是这样的，我们都有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事情，这样你又知不知道上帝看什么为宝贵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上帝看什么为宝贵呢？当我问完这条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那些男士他们有些反应，而其中一位他就眼带泪光地去说，上帝所看为宝贵的是我，是我。弟兄姊妹，上帝所看为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由他精心去雕琢的创造，他为到我们每一个去感到欢喜快乐。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会从人的角度去想，究竟我们觉得什么是宝贵，可能福音对于我们宝贵，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上帝原来是我们每一个都为宝贵。今天我们经常都会跟其他人去讲述福音的好处，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做，就是将侧重点放在人的好处的身上。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晚上你离开世界，来到天堂的门口，守门人去问你，为什么我要给你入去的时候，你会怎样答呢？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福音工具的话，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这个福音的工具，它的切入点是天堂的入场券。我也给另外一幅图大家看看，这里有两幅图。上面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生命，自我是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人生的各项活动，也就是那些的点点，黑色的点点，在自我的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样的混乱和不安，而基督呢是在我们的生命以外的。但下面这幅图就不一样，下面这幅图呢，它是一个基督管理的生命，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自我就在宝座上面下来，而人生各样的活动呢，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呢，即是那些黑色的点点呢，就排列得精齐了。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弟兄姊妹，见到这两幅图，你会选哪一幅图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的话，一个正常人他们都一定会选下面的幅图的。个原因在哪里呢？个原因在那些点点那里。每个人都想他们生命的事情都是排列得井井有条。这个福音工具它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地上生活的平顺，我们都想出入平安顺顺利利的嘛。这个作为一个福音的切入点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福音的切入点是不错的，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是我们的信仰的起点。不过若然我们信主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之后，我们都仍然满足于这个答案的话，我相信我们是会错过了很多很美好的事物，错过了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回到这个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这样答呢？为什么要给我入去？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而来到这个选择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答呢？我会选下面那幅图，因为上帝的名会被荣耀，上帝的名会被高举，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灯台，给更加多人去认识这一位爱我们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这个新天新地的图像去提醒一班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令他们去期盼新天新地的不单只是一个 破烂的世界，一个残酷的现实，更加是因为新天新地本身是有一种的吸引力。当中有一位爱我们、看我们为宝贵、又为到我们喜乐的上帝，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当中，他愿意同我们一同去坐席，使到我们去期盼这个新天新地的，不单只是一种的推力，更加是一种的吸引力，是一种的拉力。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会有很多异端邪说，他们会捉紧 人不安的心理，不停地去问到一条的问题，就是近来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你有没有试过去怀疑为什么上帝没有介入在这些事情的里面？但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高呼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的宣告是属于每一位在地属天上帝的仆人子女的专利来的。我们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不是因为人本主义，不是因为我们见到这个世界将要破碎，所以我们要跳到一个救生艇的里面，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他就是那位愿意去走入苦难里面，愿意去跟每一位经历苦难的仆人同行的这位上帝。这个上帝看我们为宝贵，他为我们创造我们，也都为到他所创造的而欢喜快乐。这个就是继终末的角度以后第二个我们需要有的视野，就是以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每一件在地属天的事物。那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必定会问到以下的这条问题了，就是讲了这么久，究竟新天新地里面是会发生什么事的呢？我们会做什么的呢？所以我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第21到到25节。预备起，他们要建筑。他们尚未叩告，我就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草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民，这是耶和华。可能大家都会听过以下这个的笑话的，就是当一个的主席他就带领台下的会众一起唱诗的时候，他就发觉大部分的会众都没有加入在这个唱诗的行列。于是主席就这样讲了，刚才我们刚才都只是唱了一首的歌，如果大兄姊妹你都唱不出来的话，我都不知道你去到天家的时候怎样算了，因为你要唱到永恒的这样。我要重申一次，这个是一个的笑话来的。若果我们是一个笑话或一个事实，而我们真的认为永恒里面只有唱颂的话，那我们自己就真的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了。明显地，刚才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单只是不停地唱歌的，而且是我们是有很多类似地上面的生活，我们会有居住的地方，我们会有饮食，而且我们是会有工作的。那样究竟新天新地的里面和我们地上有什么分别呢？这一切的事件的分别就在于是有保证。在第22到23节那里这样讲到，他说上帝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这一切呢是有保证的。当我们今天去听到保证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你会立刻就想到很多疲劳轰炸的传销广告，其中可能你会听过这些啊，无需入息证明，保证30分钟内批核， 100% 原银奉还保证，保证满意，如果不是就原银奉还，无需身体检查，保证承保，保足一世，等等等等。这些令到我们一再失望的保证，慢慢就使到我们都就快忘记了保证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保证这两个字的有效性是不在于得个讲字的，而在于提出保证的那一方，他为着他所提出的保证，他愿意付上多少的代价。即是 令到能够令到你对于佢产生信任，知道佢会遵守呢个承诺。喺呢个时候呢，保证先至系有意思。我哋要感谢主，因为以赛亚书嘅第65章呢度所俾我哋睇到嘅图像，并唔系一个嘅空谈，而系一个属天嘅保证。喺经文第24节嗰度咁样讲到，佢话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呢一个嘅属天保证系来自于嗰位看我哋为宝贵，为我哋感到欢喜快乐，同时间又愿意听我哋呼求嘅上帝。有一个嘅问题咧，经常喺圣经问答比赛里边咧系被人忽略嘅。呢个问题就系上帝究竟系用乜嘢去创造呢个世界嘅咧？可能有些很熟悉《创世纪》第一章的弟兄姊妹即刻就会答：上帝第一日就做光，第二日就做空气和水，第三日就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啱的，这些都是创造的秩序，但是就没有回答到那条问题。条问题是上帝究竟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呢？《创世纪》里面这样说，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是用说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经文里面第25节这样讲，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是这些的事情必然成就，这个是一个属天的保证。我们又回到这幅图的当中了，当我们再一次去看这幅图的时候，经过了以赛亚书第11章，经过了以赛亚书的第65章的信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呢？我们能不能够以一个终末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切事情呢？我们又能不能够以上帝的眼光去看每一件在地属天的事物呢？我们又没有看得见这个的新天新地的图像是一个保证，而且是一个必要来临的事件呢？事实上，以赛亚书里面他没有去提醒我们，也没有叫到我们去将我们的眼目去回避现实里面种种的困难，但是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在地属天的上帝国子民，在困难里面我们依然要坚忍，在苦难里面我们要继续去屹立，因为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弟兄姊妹，当你慢慢走在这条道路的上面，可能你会觉得这条道路是艰难的，但我可以肯定这条道路是不孤单，因为就正如希伯来书第11章16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一班信心的仆人子女，一班信心的伟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所深信的是有一天我们都会在这座城的里面去敬拜主，去归荣耀与神。我们一同去祷告。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我们一众在地属天的仆人子女，在你眼前，在你的跟前去祷求。当我们见到世上很多苦难的时候，主，我们承认可能会有很多事情令我们却步，但我们求主去帮助，以致我们有一个在地属天的视野，以一个终末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以致我们见到一切艰难的时候，因着你给我们的同景，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我们能够坚忍，我们能够屹立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求主叫我们有这份信心，有这份的勇气，以致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单只是苦难，更加是你在这个上帝国的里头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我们就求主帮助，以致我们生命能够在这个末世当中成为你的灯台。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